苦丁茶已经久违了，有一段时间没有碰头，然后今天一碰头呢，就上来一个比较生猛的话题，聊太监。刚才陶老师讲的觉都没睡好，当然可能是昨天晚上做这个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多哈，带来很多资料跟我们大家分享。说到太监，很多朋友都觉得并不陌生，因为现在这个古装宫廷剧也是挺多的，好像感觉在每一部宫斗戏里面都少不了太监的身影，他们在历史当中也扮演着或多或少的角色，每个人可能张口就能报上几个太监的名字，不管是哪一个朝代。那么说到朝代的问题，中国可能有记载的最早的太监呢，是出现在先秦时期。昨天查了一下，说甲骨文当中有个字叫突，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凹凸的，它就是跟阉割的阉其实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字。今天我们当然有两位非常权威的老师在，我们的石老师和陶老师，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共同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说太监我不太权威啊，我觉得这个，但是呢很有感触，最近重新看那个走向共和，其中有一个细节也对我触动蛮深的，就是袁世凯当时已经掌权来负责君主立宪啊，共和制嘛，当时就把太监要全部请广出宫嘛，当时那些太监痛不欲生啊，有一批人围着，因为竟然扎那个袁世凯，因为他们就断了他们的生路了。所以当时我也有点，当然了，这个你站在岸边的人不知道水里人的感觉嘛，当时为什么我们说这么低下的职业你还要拼命的去维护它，这就是我当时一个太监制度的一个感慨。
就讲到这个制度，首先我们要表个态啊，这是一个，这是人类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这个一页啊。就是从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上来看呢，就是说，一个是比较系统，第二个呢是规模很大，这个是全世界的情况啊。就是从那个文化史的角度，西方也在研究。提出来有一些理论啊，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比如像我们小时候，不是小时候，我上本科的时候，有些历史老师除了正史之外啊，也讲一讲这种制度，就是中国对比如说周围的影响啊，就是这种宦官制度的话，周围过去的朝鲜啊，就是无论你叫高句丽时代，这个朝鲜是受中国影响的是有的，所以据说有人看了韩剧，有些韩剧里面也有反映的古装韩剧越南，那么其中有些人也很就是政治上，因为他这个多多少少参与了这个政治了，就是这个有的人在这个历史上还是有地位的，跟中国一样的啊。那么有个问题，老师当时就讲，他日本呢学了中国很多东西啊，他两个没学啊，两个没学到啊，或者没用，一个是这个日本基本上没有这种文官的这种科举制度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宦官制度，他是用的女人
女官。
其实用女官，其实有的人也在争论的，就是从他的这个当时的这种制度对当时的和他的内在合理性来说，这个用女官其实也有些问题的，我们等会儿再讨论问题。那西方呢是这样的啊，那也有一些理论，就是大概欧洲国家基本上没有，就是罗马帝国以后，当然拜占庭是有的，但是这个大部分欧洲国家基本上是没有这样一种系统的这样一种制度。也有一种解释，这个是比如说基督教的这种教义啊，一夫一妻制的这种这个理念。那么也有人就拿这个来反驳的，就是拜占庭帝国。那么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呢，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这个兴趣，当然我们不单单是我想不应该完全是从一个好奇心的这个角度，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这个不能跨过的一页，像中国这个历史上你根本就不能跨过，但是中国这个政治史，讲到东汉啊，讲到这个三国演义啊，你不能跨过的一页。那么就是从政治史上，就是说它的这个作用啊，这个其实是可以讨论的。还有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从人类这种发展对某一类群体的这种残害啊，以身体的残害，然后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这种形式存在，那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去反思的这些问题啊。这个这是我的，因为我没有施老师外，因为施老师读的书多，他这个材料多，我呢就是经常就是 就属于虽然是外行，但是总会提一些外行的问题，为难为难他。哎，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这个陶博士这个问题夸我不怎么敢领受啊。但对太监，我想呢也是大而化之的先说几个我的一些想法。
嗯，
第一个呢，我们想到太监，肯定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啊。就你不管是想到这个安德海啦、李莲英啦、啊李辅国啊这些人，你总是想到太监。那可能我们首先不是想到他的可怜，首先我们想到他的可恶，往往是这么一种。你基本上没有一个著名的电视剧把太监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的啊。当然郑和我们不是作为一个太监来写的，其实是作为一个中国拓险家、探险家和政治家来写的。所以太监里面有几个人我想提一下，先证个名，就太监不等于他身体残废心里就一定变态。
嗯，
也有一些比较伟大的这个太监，第一个是蔡伦。我想大家知道中国四大发明造纸的人，我想这个应该一般人是不可能再翻说蔡伦不是太监。那么同时他的四大发明一直作为人类骄傲的啊，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啊发明。那么第二个嘛就是郑和，我想郑和呢讲的人已经很多了啊，他的姓氏了，他的起家了，他后来为什么、
他的血统是不是、
也这个他有伊斯兰血统的没话说的、
他所以叫色目人、
第二个呢就有的人认为是为了皇帝派他出去找寻失落的那个建
文帝、
高晓松的说法呢认为他是去寻找麦家圣地、因为当时的这个陆路的丝路已经是不通了基本上、所以他想在海上找到一条路啊，找到他新政的外家。不管怎么说吧，但这里面讲一个小小的不见经传的清末的一个太监，他甚至没有名字，只是有这个记载、他被这个袁世凯他们解散清廷流落街头，等于 没活干了嘛，一个人发了一点补贴，他同时他以前照顾的一个嫔妃他还得继续照顾他。最后比较悲惨的，也许我希望有的听众不会被冒犯、这个太监实在没有吃饭的本领了，为了满足当时人的一些好奇心就展露下体给人家看，包括拍照，现在留下来一些太监的照片，那么用这个挣来的钱回去继续养这个嫔妃。所以这个故事又悲伤又令人感动、太监里面也有这么好的人，
又有忠义的人。
所以我们在说太监的作为一个制度性的被迫害的人群，以及他们自己后面有很多要做了很多坏事的时候，我想先说明一下，太监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他虽然他们没有子孙了，不会和我们来这个争辩了，但是还是说一下，有一些好太监。
其实也不乏一些有文韬武略的人，包括一些在艺术上很有造诣的人，这个当中就是明朝的太监冯保哈。冯保首先不说他是一个政治家，没有他也没有后来的张居正，他一手字写的非常的漂亮，很多朋友可能前不久看过这个《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书》还有他的题跋，就他的这个他的字是写的非常漂亮，所以包括这个明神宗啊，后来在这个书法上很有造诣，也都受了他很大的影响的。
那个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女太监。我觉得这个词呢用的有一点哗众取宠啊。其实女太监如果作为一种在宫廷为主服务啊，因为除了宫廷，现在亲王家里到清朝也是可以有拥有太监的事、那么作为一个宫廷里面的服务人员，你说女太监呢和男太监呢应该有类似之处，但是从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太监是一种身残字也有点残的这种人物，是被多少被人们取笑的对象，大部分是穷得无法过下去，甚至在清末自宫自己宫啊受宫刑而进京啊进宫，这些呢与所谓女太监是不一样的。女太监呢其实基本上就是那个
女官吗？
女官其实就是女官，因为很少听说有人，就我看那个网络上有人在乱讲女人也要受了就像这个非洲的 隔离似的啊，其实根本没这样的事情。就是说
我看网上写的还是就是有些记载是写的活灵活现的，什么一个钩子啊，包括把这个子宫给女性去掉，这个其实是没有
可靠。这完全
是
在有的是我就讲了这个，以后我们讲一讲网络上的智慧性的下流趋势啊，聪明它越来越往下流啊。那么隔离这个在非洲应该是有的，这不是编造出来
的，
但是中国女工 体系里面啊没听说过啊。第二个呢，这个女官其实她其实选的都是一些 像初死丫头似的开头，三四十岁的就像现在不仅是空姐嘛，还有空嫂了嘛，差不多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他们往往都不是很漂亮的，都比较有的有点文化，可以做宫里面那些这个嫔妃之间的书啊、书信记录啊等等，有的呢就是这个负责打扫卫生的，还有的呢就是那个记录皇帝和妃子这个起居啊、怀孕啊等等，还有少量的呢是指导皇族皇太子的关于性交生活的。所以这里面我有想到《红楼梦》里面的袭人和贾宝玉，其实呢他本来这也不是他勾引贾宝玉，像袭人这样的身份，他是用宫中的女工，他主要是负责日常工作，但其中有的人有一项任务，就在需要的时候指导皇太子的关羽如何顺利的，为了传宗接代嘛，他要学习这些技巧嘛等等。所以袭人呢，不是有的人说他有心眼，是故意要上位啊，要爬上去。其实贾府是比较像皇宫里面那些生活的缩影的，是这里面就相当于是宫里面的女官的生活。
刚提到了袭人，还想到邵氏刚讲到最初的这个女官，他们可能是更多的是粗使丫头，做一些最基本的工作。但是当时汉代的班婕妤到后来的这个唐代的女教书吧，应该叫薛涛，他们应该都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了哈，然后应该形象也是很不错的了。
这个
有升级了吗？
这个应该说它里面这个女官里面，从这个最基本的打扫卫生，一直到这种文书记录，它都是实际
有
这个体系的，所以有才能也被用了。包括武则天时代也有，是吧？上官儿
住里面。我们刚刚开始在节目之前讨论到一个话题，就是太监的配置，什么人的级别能够使用多少的太监，这个大概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是吗？
这个应该是这么说，清以前，太监应该主要是宫廷用的，其他民间用的我没有太读的书还不够，但是肯定呢，在清朝除了皇帝，这个亲王是可以用的。我们以前聊到，就是说清朝的这个体制啊，有一点和这个历代的还不一样，它多少有点像我们现在澳大利亚的这个联邦制啊，因为它起家的时候是八旗啊，就八旗里面都是准嫡系的最早的嘛，这里面相当于是所谓铁帽子王，是皇帝都不能动他们的。你们看，大家看雍正，那个戏剧就比较清楚了，是。所以这戏里面呢，这些亲王的权力和一般的皇帝呢，不能说平分，但至少他们有很多特权。包括这个明朝嘉靖四年就规定说，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花钱买这个太监，他规定亲王要到七品以上呢，可以用太监14名；君王八品以上呢，太监那个亲王七品以上的是40名太监可以用他家里。那么如果八品呢是太监30名，贝勒呢可以用20名，贝子呢可以用10名，一品以上文武大臣还可以用4名。在这里面呢，到底是不是太监还是用人，我觉得不是那个。像唐朝有一种人，我觉得有点像太监，也不是太监，叫昆仑奴。叫昆仑奴，是从海外买来的。其实那些人应该，我私下里采度那些健壮的黑人，应该也是有一点是经过去世以后。什么意思呢？他不会让行人在家里，作为一个男性的青年，在他们这个女眷群里面可以就出入自如。所以我怀疑这个昆仑奴也是经过阉割以后才卖到大唐帝国来做这个保卫啊工人的，是这种。
这很像拜占庭时期，用很多黑人作为家里，也是阉割了以后把他们有点像太监一样的意思。
那个土耳其那个好像那个女性女子的贵族沐浴的时候还黑奴伺候着呢，你说他要是没有这个不是太监身份，他怎么放心他？
说一个是服侍于后面的嫔妃，还有一个要保持王室血统的纯正。
这太监其实产生就是一种男性的一种完全的这个无理的所谓的血统的这个进化论，他就不能让别的男性染指他的属他属实，这有点像个猴子的猴子王一样。
动物啊，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很黑暗的这一页，我觉得就是他实际上，但是呢，他就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说他是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生的。本质上来说，从这个性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叫一决雌雄，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这个谁更雄， 对不对啊？是谁就是王，而你表示一种能把你的事去掉，实际上一种完全的一种臣服嘛。这个是很恶劣的一个事，因为从现代来推啊，过去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儒家呢，它有一个说法叫男女授受不亲啊，男女授受不亲，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男女授受以后呢，实际上它就有可能就有亲，就有亲，所以这现代有各种，比如说各种出轨啊，各种什么，它的起源我觉得它应该一开始就是照顾这种后宫的这种起居啊，这是他的，我想这是他的本
意，
他的本意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后来我觉得波斯拜占庭都有这种杰出的这种这种太监，这种这样的
所罗门，
所
罗门也是宦官出身的，
成为这个英雄啊。就中国历史上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因为他这种制度化长期的发展，最后也是很大程度上是影响了这种政治的这种走向啊，就是成为中国政治史的一部分，你根本都不能忽略，是吧？但是像相比来说呢，就是比较厉害的，就是我们大家几个阶段，一个是汉朝，东汉，对不对？东汉，还有唐朝，唐朝，然后这个明代，对吧？那其实清朝呢，我又回过来一个观点啊。清朝我们现在骂这个安德海这联姻啊，这些太监啊，实际上呢，从这个政治这个角度来看呢，他实际上是黄仁宇有一个观点，我是非常我觉得蛮同意，像他这个宦官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一种皇权，就是说，那么在明朝呢，实际上他也实际上出现了皇权和这种官僚体制这样的一种矛盾，像比方万历皇帝黄仁宇写的，就是他做的事情，这个手下有的这个作为一个集团，他实际上是一方面是利益，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他们实际上束缚了，就是说你这个皇帝你这个不能做的，你那个不能做的，像皇帝的有些意志和权力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宦官啊来实现的，那我觉得这一点你们不能，所以还有个观点就是实际上总体上来说啊，宦官呢就是他对这个从忠诚的角度上，就这里面一个很，因为我们没有史料，我们只有比如像司马光被这个设了宫禁以后那段，我们读那个《报任安书》里面，他那个出虚汗啊，在那个禅室里面那段啊，那么我们没有读过这种叙事，就是那种宦官正史不可能有。对吧，也是
清朝留下了一个宫女后来记载的，她听太监讲的整个的他们接受宫刑的过程和他们的心路历程啊等等。
这点对，这是过去的政治二十几十年，不管是他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的。
对，我们都是通过什么小刀李沃之荣野史来看的。
对，但是现在来看，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把这个错啊归到这个宦官啊，归到这个女人当权，这个呢有时有偏见的，因为正史是由传统儒家学者写下来，所以他的这个意识形态肯定是，比如说像明代后期，实际上我们现在因为东林党写的文章多好，多有文采，所以东林党写的，那你这个本身又是身体受到，本身是内心还是有点有歧视的，对不对？但这又话说了，那个他得势为东林得势的时候，那个知识分子这个帮他盖庙的盖什么都有，对吧？东林党写下来的这些东西之后，那你就觉得这个我们老百姓和阅读者，实际上我们长期会有一个正和正恶的形象啊。你看皇帝其实不坏的，宦官是这擅权吧，这个事情就是本质上来说呢，宦官他实际上是最可能代表最这个利益最大化皇家这个皇族利益的。
您的意思是他跟皇帝应该在利益上是保持一致的，
最大的共同体
是吧？
就是历史上有这个，
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太监夺权呢？
他夺权呢，最后实际上他不会把这个江山拿下来的，他擅权，比如说他这个江山他把这个堵死，把那个废掉，但最后这个皇帝他不自己不，所以他为什么呢？有一种解释，为什么要把这个太监去世啊？就是说，他不可能把你这个江山拿去的，
他
因为他无后、
啊、
他没有家，所以他让你无后了，像你不可能，而且你没有外面有一个巨大的家族跟你连在一起、
嗯、没有外戚。
因为这个问题，像比如说这个，当然曹操的事情可以我们再讨论，
所以把爷爷追封了皇帝是吧
对，曹操的事情我们可以聊，所以这一点呢是有，但是你像比如说一个大将军，一个丞相，他权大了，像刘备死之前实际上是测试了一下，测试了一下诸葛亮的、
嗯、
诸葛亮赶快要这个保证，所以这一点呢当然也是个儒家的，但是废君也是有的，那你在赵匡胤他们这个手下一个大将权大了以后、
嗯、
但是这个太监做的最大的事情是最坏的事情是他不喜欢这个把帮助那个把那
个
废掉、
嗯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解释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太监的产生与存在确实刚才陶博士讲的呢，与皇帝本身他的需要是密切相关的、
嗯、
这里面一方面呢就是说皇帝他作为这个东方亚洲文明的一个传统，其中是他需要家族兴旺，他需要儿臣越多越好，所以皇帝他要为什么用这么多嫔妃，我认为他不一定为了是性生活，而是更多的是想的是这个家族的兴隆啊，就是这个有的人甚至说这个元朝这个忽必烈啊，他的子孙现在遍天下等等等等嘛，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皇帝第一个呢，他用太监，一方面宫里要有人干活，第二个呢，他就说他必须这个去干活的男人又不能影响他的后宫的安全性，
嗯，
所以这个太监成了一个自然的选择吧，虽然不人道，我们肯定说这是不人道的。第二个呢，这也是在和外戚斗争里面呢的一个自然的或制衡，因为在特别是汉朝就明显皇帝死得很早，皇帝死得早呢，小皇帝新继位的往往是小皇帝、
嗯、
小皇帝就一定带来外戚专权、
嗯、
就他用他妈妈就 掌权了垂帘，然后他这个叫舅老爷、
嗯、
那权力就大了、
嗯嗯、
这时候呢小皇帝长大以后，我们就像金家王朝吧，他必须要铲除这个外戚势力、
嗯、
他最能用的是什么，一个是朝廷官僚体系里面的可靠的人、
嗯、
但是外戚的时候他差不多把朝廷把持了，这个时候只有太监、嗯，是他们最靠得住的，所以说太监的这个存在有一部分也是与中国这个历史啊，这个政权里面更底里面的必然元素，就外戚和那个外戚和宦官是敌对的，同时又是互相制衡的。
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想起来，就是其实宦官呢也在政治斗争中其实也是蛮悲惨的，因为他一旦失势，新的皇帝上来以后啊，这个替罪羊啊。铲除的，就是而且他这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这种，因为我们要过去要
舆论造势，
不要造势啊，因为你本身就错的，你本身就是错的、
嗯。
对，就是说人们就很自然的把所有的这个罪恶错误都放到啊，把皇帝身上给他洗，由太监来洗地，洗了以后自己全部啊，这个交在自己身上了。这里面呢，我还要说到这个太监啊。这个制度我总是觉得是为这么不人性，怎么会其实这里面有点兽性在里面，就人性没有完全进化好的一种兽性制度。为什么我反复讲，你看那个猴子这个结构、
嗯、
啊，看等等，他猴王他就一个人要占领所有的、
嗯、
谁敢抢他能咬死他才能够、
嗯、
啊，这个以前我看到一个书呢，我虽然也不喜欢也不承认，但是也有点受他影响，负面心理影响，他们考证是中国，我们不是北京猿人那一支，是另外的一支。而这次呢，根据他们，考古发现他们用的工具啊，残留这个头颅骨啊，说他们有吃人的历史。当然，这不是鲁迅仅仅的像证书啊。
当年你吃人不是都到一个岛上都要吃掉一批吗？
就是说，这支人里面有个习惯，这里面我就想到我们有两个词汇，想到有的时候我就不敢吃这些东西了，叫敲骨吸髓啊，食髓之味。
食髓之味，嗯，
这些一般只有。
兽性真的是
兽性比较厉害才会吃髓这个东西，你想想一般人是不会吃这些东西的。从这个角度讲呢，我一定对太监制度这种残余的残暴感到是觉得非常悲哀，很现在真的是好时候、
嗯、
太监制度完全铲除、
哎、我觉得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刚才给我做了一个解读，因为之前在看张宏杰的，他写了很多跟明朝有关的一些历史，他当中提到中国的历史上各个朝代灭亡的最主要的三大原因，第一个排就是宦官专政， 第二个呢是这个外戚干政，第三个农民起义。
嗯，
所以刚才讲了，可能太监制度形成，你看他在列出来的第一个当中就提到了这个宦官战争。
这个，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也是，就是宦官他也是，我是讲他跟皇权是连在一起的。你看明朝的话，清朝就是不许他们读书的是吧？不许识字的。
嗯，其实明朝那个洪武年间，朱元璋刚上位的时候是
不
允许他们学文化的。
对，到后来你看明朝他这个。他打仗啊，他也就是因为不相信啊，打仗他有一个文官，
嗯，
总的这个计划，武将呢就是练兵去打，然后还有一个相当于政委一样的就是太监，
嗯，
唐朝著名的于朝恩嘛，监军嘛，
监军，
那是将军都不能动的，是太监专权的，
所以他也代表了，他也这个我觉得是体会了，反映了这种皇权，因为你下面做大了之后，他需要有一条这个他的一条他最信任的人嘛，
嗯，
这条线索，
嗯，
你所以这个他必然和文官和这个武官他会有这个矛盾，他们又不写历史，历史全是这个文人写的。
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经常讲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其实非常黑暗的一段时期，相对来说，嗯，特别是在洪武年间的时候。朱元璋当时有个规定，他不是出了很多大告之类的，写的非常的详细，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连皇上出去拿拂尘的人他都做了一个规定，一个像村长似的这么一个统治者。他当时有规定，就是很多的下一代的这个皇嗣的继承人啊，通常是不能由他自己的母妃来进行抚养的，是由太监和宫女养大，这两个人他又不让他们读书，所以说后来这个培养出的皇帝有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个文化程度是赶不上这些文臣和武将的，在朝堂上他辩论不过他，所以就形成了非常对立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好像在冯保的时候得到很大的改善。冯保当时他作为太监来说，他是司礼秉笔太监哈，他跟这个就张居正跟文官集团完全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啊。
对，那太监能做到秉笔太监，那就是非常厉害的。
不是，张居正后来别人这个诟病他，
嗯，
也是说他跟这个太监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人是这样的，用得上的时候呢，都是好的公公，这个用不上，实际上就是说他是阉宦，所以这个知识分子啊，有时候这个叫这个这是最是凉薄，就是这些人也是很势利啊，这点。